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败回许昌，荆襄九郡42州县的事业就成了孙权跟刘备的必争之地了。诸葛亮很清楚，要想帮着刘备完成霸业，必须得荆州，所以他很快的清理完战场，让刘备大摆酒宴给众将庆功。诸葛亮传下命令，兵进游江。这游江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而今湖北省公安的东北。古代的游江是长江的支流。诸葛亮传下命令，兵进游江，上至刘备，下至士卒儿郎，一个个信心百倍，跟着诸葛亮进兵游江口了。到了游江之后，诸葛亮吩咐扎营下寨，当当当，三声炮响，将士们挑壕沟、堆土垒、支搭帐篷，安下了一座铁桶相似的大营。军师诸葛亮升座大帐，点名过某，发放军情，然后就跟主公刘备商议，让孙乾带着美酒500坛，还有各种食品，到江东去见周瑜，犒劳江东的将士。这时候，周瑜的前军已然临江下寨了。因为火烧曹兵之后，周瑜指挥兵将马上清理战场，收兵点将，各个叙功，然后申报主公孙权。所有曹操归降的兵士全部运到了江东。最后，周瑜大犒三军，欢庆胜利，就响炮进兵了。前队在江北江岸扎下了营寨，这座大营布成了5方阵。周瑜坐镇中央大寨，按中央戊己土片扎黄旗。大营刚刚扎好，周瑜传下命令，升帐办公。所有营中重斩将全身披挂，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周都督，然后分立两旁。周瑜是通身的戎装，旁边坐的就是赞军校尉鲁肃、鲁子敬。周瑜就跟众位战将说，众位将军，而今曹贼败走了，我们要乘胜进军，南郡是唾手可得，不知众位将军有什么妙计可以一战成功。刚说到这儿，中军官走进大帐，启禀都督，刘玄德的使者孙乾前来与都督祝贺，有请。中军官出去告诉孙乾，都督有请。孙乾就命人把所有的礼品交给这位中军官交纳好了，自己迈步走进中军大帐，给周瑜深施一礼。孙乾拜见周都督，啊，先生请坐，谢都督。孙乾、孙公又落座了，然后就跟周瑜说，周都督，我家主公刘皇叔命我前来拜谢都督大恩，现有薄礼上献。孙先生，我请问你，刘皇叔现在何处？啊，回禀都督，我家主公依然一病游江口。啊，周瑜一听游江口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哈哈，周瑜心中暗叫刘备，刘备呀，难道你真的要乘机坐收渔人之利，兵扎游江，进取南郡吗？公友，请问孔明先生何在？啊，回禀周都督，我家军师孔明先生跟刘皇叔同在游江大营。哎呀，周瑜不怕刘备，怕诸葛亮。听了这话，周瑜急忙稳了稳神，心生一计。好，公友啊，因为军务太忙，不便陪同孙先生，就请先生回归大营，告诉玄德公，我周瑜亲自登营相谢。好，那么孙乾就跟都督告辞了。中军，替我送孙公友先生，遵令。孙乾走了，鲁肃就问周瑜，周都督，刚 才孙公又说了，刘备一将油江口，周都督你为何大惊失色呀？子敬，我问你，刘备为什么移兵游江？这，子敬，我告诉你，刘备现在移兵游江口，他是为了南郡而来。你知道我们东吴费了多少军马，用了多少粮草，好不容易战败的曹军，只要我东吴人马到了南郡，南郡是唾手而得。好啊，刘备君臣心怀不仁，想乘机占我南郡，那是休伤妄想。南郡是我东吴的。周瑜说到这儿气坏了，脸上的颜色都变了。刘备呀，刘备，诸葛亮，你们想夺取南郡吗？须放着我周瑜不死。周瑜说这句话，他可就忘了，你也得虚放着孔明不死啊。鲁肃也着急了，鲁肃终究是孙权之臣。周都督，既然这样，我们用什么办法让刘备退兵啊？子敬，刚才我已然跟孙权说了，我要亲自到刘备大营相谢，给他个先礼后兵，跟他讲，他要是不听，不等他取南郡，先指挥我江东兵马灭了刘备。周瑜的话，鲁肃吓了一跳。周都督，我愿意跟您一同前往。好，点起300骑兵，奔游江口。鲁肃不放心，他不能不跟着呀。咱们梳回头再说孙权。孙权回到了游江大营，禀报刘备：“主公，东吴的周瑜大都督要亲自过营相谢。”啊？哎，刘备听了一愣：“孔明先生，想我们这微微薄礼，周瑜为什么要亲自到营中相谢呀？”诸葛亮微微一笑：“主公啊，您让孙权犒劳江东的将士儿郎，我就想过了，周瑜是一定会来。为什么周瑜一定会来？主公您想，周瑜在江边扎下大营，如此神速，就是为了急于取南郡。主公，孙权到了周瑜大营，周瑜肯定要问，问你我君臣兵屯何处？孙公又告诉他，你我君臣兵屯游江，周瑜必定吃惊。他上咱们大营来，哪是为了这点薄礼，明明是为了南郡而来。孔明先生，周瑜要是带兵前来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？主公，您放心，等周瑜来了，他怎么问，您怎么答，我告诉您，您按着我的话说，保证您能够稳坐南郡。诸葛亮把计策安排好了，然后查看了一下水师大营，现在刘备手下的军舰，所有的战船斗舰全都油刷一新，小船上站的水军，大船上站的水军，军装整齐，岸上的马步军大营，营中的兵士排列有序，大营四周架着强弓硬弩。诸葛亮查看完了之后，回到了大帐。这时候，周瑜跟鲁肃带着3000骑兵已然来到了游江口，离大营还有几里地，前边一声炮响，紧跟着500儿郎雁翅排开，这500兵这边是长枪手，这边是短刀手，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，大旗之下赵云赵子龙全身披挂，马鞍桥鸟世环德胜沟上挂着一条大枪。赵云看见周瑜鲁肃到了，赶紧甩镫离鞍下马，大步向前给周瑜深施一礼：“周都督，末将赵云奉主公刘皇叔之命，在此迎候周都督跟鲁子敬先生。”“啊，子龙将军免礼，周都督请。”“好，就请子龙将军头前带路。” 赵云上马，带着500兵头前引路，周瑜跟鲁肃3000骑兵在后边紧紧相随。离着大营近了，周瑜一看，哎呀，刘备的水军和马步军大营怎么如此雄壮，军装这么整齐，可是我周瑜料想不到。快到大营外头了，就瞧见刘备跟诸葛亮君臣率领众战将在营口站立。见面之后，双方彼此施礼，咱们书不细表了，来到帐中分宾主落座，一会儿风风盛盛酒宴就摆上了。刘备刘玄德端起酒杯来给周瑜敬酒，致谢周都督赤壁鏖兵，当然得说几句客气话。周瑜喝了几杯酒之后，单刀直入就问刘备：刘豫州，请问你一兵至此，莫非有取南郡之心吗？刘备就按着诸葛亮的吩咐顺口回答：是啊，听说周都督欲取南郡，所以带兵前来相助，如果周都督不取，备自取之。这几句话说得很明白呀、啊。我刘备为什么兵屯游江？我是帮着你周瑜来打南郡，你要不取，那我还不要吗？那你不取，我肯定一定要了。周瑜听到这就笑了。刘皇说，我东吴早就想吞并汉江，现在已然战败了曹操，这南郡在我周瑜的手掌之中，我为什么不取？刘备也乐了，周都督，双方打仗胜负可不是预先可定的，像曹操大兵南下之时，周都督就知道一定能够火烧战船吗？如果曹操知道大兵南下准打败仗，他也不会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呀。现在曹操打了败仗，让大将曹仁镇守南郡，张辽镇守合肥，夏侯惇看守襄阳，我想曹操既然做了精心的部署，可见曹操是有心之人。再说大将曹仁久随曹操，智勇双全，久经大敌，恐怕都督不容易轻而易举的就把南郡拿下来吧。什么？周瑜听到这一阵冷笑，哎，刘豫州啊，如果我东吴拿不下南郡来，就任凭你们去取。这是周瑜犯了曹操兵骄必败的错误。周瑜认为自己肯定能把南郡拿下来，83万人马都一败涂地，一个小小南郡我还不是唾手可得吗？所以周瑜这个时候假作人情，我取不下来，任凭你刘备去取。他可不知道那诸葛亮早就算计好了，刘备用话一挤，用话一激，周瑜真说出这句话来，刘备立刻就接着说：周都督，子敬跟孔明可在这儿，他们可以作证，周都督你说出话来可不要后悔。鲁肃当时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没想到周瑜一晃身形，刘豫州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何悔之有？诸葛亮心说该我了，他没理周瑜，他跟刘备说：主公，周都督话对，应该先让东吴去取，如果都督打不下来，主公再去有何不可呢？周瑜没往心里去，诸葛亮的话可是一语双关，不错，是你周瑜一把火把曹操杀得一败涂地，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主要靠的是你们东吴的力量，你周瑜说的非常对，一点不错，应该先去夺这南郡，可是你打不下来，我们再去有什么不可的？南郡也不是你东吴的地盘，现在是曹操的。周瑜认为自己还真没白来。刘备说了，我先去打南郡，我周瑜指挥兵将到了南郡是一仗可得。周瑜高兴了，刘豫州，孔明先生，我周瑜告辞了。刘备跟军师诸葛亮亲自把周瑜跟鲁肃送到大营外， 周瑜骑着马走了。刘备、刘玄德回到帐中之后，就拉住了诸葛亮：“孔明先生，刚才我按着先生的意思应答了周瑜，可是说了是说了，我一想也不对呀、啊。孔明先生，你就不想想，现在我们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足之地，只是油江口扎下了营寨呀。咱们本想拿下南郡才能安身，可是我们答应周瑜去取。倘若周瑜仗着兵强马壮把南郡拿下来，你我君臣何处存身呢？”诸葛亮哈哈大笑：“主公啊，当初我劝您取荆州，您不听，现在是不是后悔了？”“哎，孔明先生，当初荆州之主是我的兄弟刘表刘景升，我怎么能趁乱得同宗之机也？现在荆州归了曹操，就应该去取。主公您放心，任凭周瑜指挥人马前去厮杀，早晚我请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。难道先生已然有了妙计了吗？”“主公您扶耳过来。”诸葛亮就把自己的妙计告诉了刘备。刘备高兴极了：“好，就按军师的主意办。”所以诸葛亮传下命令，大队人马屯兵油江口，按兵不动，然后发出探马大探消息。咱们再说周瑜跟鲁肃回到营中之后，鲁肃也问呢：“周都督，您为什么答应让刘备去南郡呢？”“哼，子敬啊，我弹指可得南郡，为什么不虚做人情？”鲁肃可没说话，心说：“周瑜呀、啊，你手指头一弹就能把南郡拿下来，下边你告诉刘备的话是假做人情，那么那个诸葛亮呢？那诸葛亮可不是省油的灯啊。”鲁肃、鲁子敬不敢再往下想了。这时候就听周瑜问手下众位战将：“众位将军，你们何人去取南郡？”大将蒋琴自告奋勇：“周都督，末将愿往。”“好啊，就命你为先锋官，徐盛、丁奉为副将，给你5000兵马去取南郡，本都督随后接应。”“遵令。”大将蒋琴、徐盛、丁奉点齐了5000精兵出发了。周瑜大军随后拔营起寨，直奔南郡。咱们单说大将蒋琴跟徐盛、丁奉带着5000兵离南郡30里扎下了营寨，第二天就指挥3000兵杀到了南郡城外，把阵势裂开了。当中间是蒋琴，左边是徐盛，右边是丁奉，压住全军大队。将士儿郎响炮擂鼓，呐喊声音叫战。蒋琴跟徐盛、丁奉抬头往南郡城上一看，只见城上刀枪密排，整齐严肃，军容严整。在城楼的正中，一杆大旗在空中飘荡，上边斗大的一个字：曹。大旗之下，一员大将金盔金甲，大红战袍，手扶城墙，一顶护身蓝。这人是谁呀？书中暗表正是大将曹仁、曹子孝。因为自从曹操走了之后，曹仁就让大将曹洪去镇守夷陵，可以跟南郡互相帮助，成为犄角之势。然后布置好了城防，传下令来：敌兵弱智，坚守不出。这个时候探马前来禀报说，东吴大队人马已然渡江了。曹仁二次传下命令：关城门，扯吊桥，守城不战。当蒋琴、徐盛、丁奉带着3000兵在城下把阵势裂开了，曹仁就带着众将登到城楼之上，往城下观瞧。骁将牛肩正站在曹仁的旁边，就跟曹仁说：“都督，你看江东兵马在城下交战，如果我兵不出，就是怯战的。再说我们赤壁打了败仗，正应当重振锐气。都督，请您给我500兵， 我出城跟东吴人马决一死战。好，牛将军，话虽如此，你可要记住了，江东气势正盛。哎，都督您就放心吧。这样，牛进下城，上了马，掌中三股托天猎眼叉，带着500兵响炮擂鼓，就杀出城外，把阵势裂开了。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，牛进双足一点蹬，邓柯飞虎颤，催坐下马，掌中叉，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。
对，
在下曹仁大都督，帐下大将牛进，哪一个到阵前跟某家一战？丁胜催坐下马，掌中大枪，来到阵前。你是曹仁手下大将牛进？来来来，借我丁方这条大枪。丁方往前一带马，抖大枪要扎，那牛进手底下真快，哗啷啷插盘子一响，这插就直奔丁方扎来了。丁凤一看，赶紧荷枪招架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。二马盘桓杀了几个回合，徐胜虚点一枪，拨准马头就跑。牛进心说：“你跑哪里走？追！”掌中托天叉往下就追，手下500兵呀，哗就冲上来了，杀呀！500兵将往上一冲，中了计了，因为丁凤出马之前已然跟蒋琴、徐胜商量好了，我到了阵前打几个回合诈败，只要把敌人引上来，咱们就给他旗下火龙关。所以牛进指挥人马刚刚到了阵上，东吴的兵将往上一围，唰，江东是3000兵，三员大将，而牛进只有500兵，一员战将。牛进跟这几百兵就困在了东吴的层层包围之中。丁放、徐胜两条大枪双战牛进，牛进可受不了了。城楼之上，曹仁看见了，坏了，牛进背陷重围。曹仁立刻顺马到下城，点齐了500兵，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，掌中大枪杀出城去。等到了城外了，曹仁一马当先，高声喊嚷：“东吴兵将闪开了，曹仁来也！”曹仁是曹操手下一员勇将，久经大敌呀。这条大枪往前一冲杀，扎挑拨获，杀到东吴的兵将纷纷往两旁闪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曹仁带着500兵就冲进去了，想把牛进带出来。看见牛进了，曹仁喊了一声：“牛进，随我来！”曹仁不然马匹在前，牛进在后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带着兵将往出冲杀。架不住东吴的人多呀，好容易杀出一条血路，曹仁出来一看，没把牛进带出来。好勇的曹仁、曹子孝啊，拨转马匹二次杀入重围，这一回才把牛进救出来。东吴的兵将不干了，往上继续围杀。大将曹纯这时候带着精兵3000到了，这下两军人马就打上交手仗了。本来东吴是打了胜仗，碰见曹纯这支生力军，蒋琴反而打了败仗，只好指挥残兵败将回营。到了营中一看，周都督已然到了，正在升帐办公。蒋琴来见周瑜，周瑜看见蒋琴打了败仗，气往上撞，来把蒋琴给我推出去杀，
下回再说。